一周导读。
这里是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们接下来接通了澳洲财经杂志主编魏瑞浩的电话。小魏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在你们即将出版的新一期杂志当中，有什么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期的杂志呢，我们关注到一个最近应该说对很多华人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新闻。我们知道呢，中国海关方面呢是针对大量的所谓的海淘或者邮购又或者叫做一些跨境电商往中国这个发货的税收呢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变。那么原本呢很多的这样的一种海外代购寄往中国的一些消费品呢都被使用所谓的行邮税，也就是说只要量比较小的话呢是基本不收任何关税，那么量大的话呢关税比较低。但是呢最新的规定呢出台之后呢将来就会变成直接使用贸易税，也就是直接将会对大多数的这样一些邮购的产品入关呢是直接要克扣关税。
这样的措施也会影响到以个人名义做代购的这些人的业务吗？
对，那么这样的措施呢其实对代购尤其是中小型的个人的代购呢影响是最大的。因为他们呢由于整个的这个购买或者销售量比较小，然后呢再加上呢个人的实力和能力比较有限，那么应对政策的一些这个能力也比较的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样的一个税收的上涨呢意味着整个的这个成本的上涨，那么他们只有唯一的选择就是把这个成本呢进一步转嫁到中国实际上购买这个消费品的终端消费者的头上。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是有一些比较大的公司呢由于规模效应的关系呢反而比较容易应对，那么个人的代购者呢他把一些产品成本大幅度提高之后呢很有可能会影响这些产品的销量。
那我们也知道呢实际上在澳洲我们所听到见到的一些这个代购人员他们在超市呢抢购某些特别的产品然后把他们邮寄回中国哈，好像曾经一度形成了一条很热闹的产业链。
对，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涉及的面比较大，然后呢从整体价值来说也不低的这样一个产业链。那么这个产业链呢从规模来讲呢一些非常受中国消费者青睐的产品，尤其是澳大利亚一些特殊的产品，比如说像奶粉，比如说像一些保健品等等呢，本地的一些大型的品牌的销售当中可能有超过一半的实质上是通过代购进入了中国市场，所以这个规模是很大的。第二呢这个产业链当中涉及的人员也比较多，那么基本上它涉及到了在这里的一个代购的这个人群，那么甚至呢进一步代购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批发型的代购和帮这些批发型的代购进一步在中国进行分销的一些小型代购，然后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新的物流公司，那么负责把这个大量的邮购产品呢能够运送往中国，甚至呢还有一些在中国本地进行进一步分销的一些比如说网店的一些店主啊等等，他们其实也在这一整条的产业链上。那么环节呢应该说有三四个，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政策的改变呢使得这个环节上的很多人都有可能受到一定的冲击。
那这一次中国方面的加税的幅度有多大呢？
应该说加税的幅度是比较大的，东西比较的复杂，那么它有一张非常复杂的清单，对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这进入的货品的价值的分割之后呢会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那么总体来说呢平均上来说很多产品可能进入中国以后的这个税率呢要比现在高出15%到20%左右，也说整个成本就会上升15%到20%左右，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差别。
那这样的一次征税政策的改变，像我们刚才讲的说会直接导致澳大利亚很多的这种代购人员他们的这个产业链呢他们的生意直接受到影响哈，那在另外一方面会不会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某些热销产品在澳大利亚的超市里供应状况？
可能会有一些短期的缓和的作用，但事实上 非常多的这些原本被代购抢购一空的产品，为了应对非常大需求，其实在过去两年之内是大力着手进行产能的扩张。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在去年甚至前年左右，经常会出现超市货架上大量的奶粉缺货、保健品缺货，但是到了今年之后呢，这个情况是有比较明显的改观的。主要是因为这些公司呢应对那么大的需求，而且从商业角度来讲，当然是愿意生产更多的产品进行销售的。但是呢，如果出现了一个产品代购的需求减弱，那么对这些公司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这意味着有可能当初增加了产能产生的产品无法销售，反而对这些公司产生比较大的商业上的影响。那么从经济角度来讲，起码在短期之内如果形成比较严重的冲击的话呢，并不是对这些公司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
那刚才你开始讲了，你说呢实际上这个代购行业呢在这边已经是做的规模相当的大了，那它在澳中之间的这个贸易额里边是不是也占有了一定的位置，占了一定的比例呢？那这样的中国征税的这个政策的改变，会不会造成澳中贸易之间的这个贸易量会有所减少？
虽然说从绝对数字来说这个数字并不小，当然从相对的和整个的澳中之间贸易量来比的话呢，那么这个产品的或者代购的这些产品的量呢依然是比较有限，它所占的比重呢是非常小的。而且呢这一次的政策出来之后呢会受影响，但这些产品的销售并不会从一百降为零，最大可能是从100降到60、70甚至80左右。所以呢直接的这个对整个的规模性的贸易的影响呢是比较有限的。而且进一步来讲呢这样的一个规定的出台，并不意味着这样一个产业链或者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相对比较新的一个贸易形态就会死去，相反呢它很有可能会引发这一整个产业链的重新的一些重组和这个产业的整合，可能会一种比较新的面貌在未来出现，而并不意味着这样的一些产品或者这个产业链就彻底就终结了。
也许会变得更加规范化。
对，那像您讲的最终的结果很有可能呢是一些小的代购或者个人的代购呢逐渐的难以生存，当然还是会有一小部分存活下来的，大的代购呢可能会进一步转型成一个更加正规的贸易公司。那么这种贸易公司呢和以前传统上的这个贸易公司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区别，就是它和中国的那些消费者的这个直接的接触呢更多，它会更加了解中国的消费市场，受助于现在这些比较发达的一些网络科技，可以更快的接触到消费市场的一些反馈，那么知道中国的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产品。这个和过去有一个出口商，中国有一个进口商，有批发商，在通过层层代理中间环节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流程呢，逐渐会变成直接就进入到中国，直接和消费者对接。
非常感谢澳洲财经杂志主编魏瑞浩给我们做了以上的介绍和分享，谢谢你。
谢谢。
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们接通了新足迹中文网站思考君的电话。思考君你好。
刘江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先分享一个可能不少朋友听了都会觉得稍微受一下鼓舞的消息，就是加工资的涨幅可能超过预期。
是的，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四年里受经济的影响，可能很多公司呢都停止了加薪，或者是即便是加薪呢只是加就是根据物价涨幅1%-2%这样的加薪幅度。
很多的时候可能都还没有达到物价的涨幅哈。
对，就是因为这个过去四年经济确实是很糟糕。
那现在又是什么样的情况了呢？
现在的情况就是说，我们知道上个季度就是突然这个失业率这个升高的速度呢低于预期，这个呢就给我们带来了极好的消息。如果这个市场上会有较高的失业率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工资可能很难真增长，因为雇主很容易就会在市场上获得这个更多的这个雇员。另外就说我们这个矿业结束繁荣结束之后啊，经济增长也在减慢，所以呢就说我们不管是雇主也好还有员工也好，就说你至少期望每年你的工资涨幅呢是至少要高于物价涨幅或者是抵消这个物价的涨幅。但是现在呢就说我们这个失业率这个状况转好呢，它实际上是 是一个非常利好的迹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市场这平缓的时候呢，你可能很难要求更高，因为雇主就是说给你少量加薪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策略，就是说他宁可呢不要去裁员，但是通过少量加薪或者是固定薪水的方法呢，是保留我们这些就这个优秀的员工或者是这个有用的员工，所以这是说现在的这策略。但是当你这个失业率降低，或者是这个一旦这个拐点形成，就是说我们对于经济的预期，对于这个雇佣的预期都增长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预见这个薪水就可以开始涨了。
那这个是基于我们最近的失业率下降，然后一些经济学家做出的预测呢，还是相关的政府机构有权威性的调查呢，还是说有相应的政策出台呢？
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财政部啊，还有这个央行，他们会有自己的预计，但是等实际上统计数据出来的时候呢，会比他们的预计要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真真实实从市场上的反应。
也就是说加薪的涨幅可能会超过我们的预期，这是一种预测。
对，就说是通过我们这个目前这个市场的现状的预测。当然如果是说这种力量形成一种合力，或者说我们对于这个经济，尤其其实是说经济复苏的这个希望增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预见到说这个工资增长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呢，我想像联邦政府或各州政府的这个雇员们，他们的薪资是不是能够有同样的涨幅，是不是能够达到预期甚至超过他们的预期，可能也是跟各级政府的这个预算有直接的联系。
是的，也是和这个，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对于联邦政府雇员来说，他们的加薪呢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所以他们能加薪呢也是根据这个国家的经济还有税务各个方面都是息息相关的。
加薪毕竟是好事哈，我们也希望各个行业的工人们，各个行业的工作者们都能够得到相应的报酬哈，因为大家都工作得很辛苦。
对，然后我们也希望呢这个经济呢复苏，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就业率也会增加，这样的话整个国家就会是这个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接下来我们再谈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澳大利亚生产的床垫在这个出售的价格和它实际的成本之间其实有很大的空间。
对，是这样的，这个呢其实本来是一个行业秘密，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会发现很多行业秘密呢都是经常是一些在这个行业工作几十年资深的这个就是比如说经理啊或行业人士，他们退休的时候他们会很愿意把这个行业秘密给分享出来。
这次又是什么样的秘密呢？
是这样，这个在某公司工作这个21年的这个总经理退休之后呢，他就跟这个大家说，他说这个市面上卖10000块钱的这种床垫呢，它的实际上的成本呢是只有1500块钱，如果是说中档4000块钱的这种床垫呢，就是几乎都是中国制造，成本呢往往是低于400块的。
那为什么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不能离开的一种家具了，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利润，以这么高的利润出售，居然还有市场呢？
实际上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因为当我们去就是买床垫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个市场上虽然说都是床垫，但是你会发现床垫非常非常之多，而且呢你无从比较。为什么说无从比较呢？比如说我们说有个某非常著名的品牌，它呢实际上他说就是生产它有131种床垫，而且呢它分别会给我们这些最主要的零售商呢都有它的货。但最有意思的是呢，就说这131种产品呢分布在不同的零售商，而且不同的零售商呢它会有自己的名，就是自己的产品，这个零售商之间它卖的这个品牌的床垫呢都不会重复。所以虽然你看起来是一个竞争的市场，但是因为这些产品全都是不是重复的时候呢，实际上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你根本就无从比较价格，所以只能相信这个卖家，就说他们说这个床垫是不同的，然后这个是值这些价钱的，我们就只能是相信他们。
实际上呢都是出自一个工厂，实际上呢他们的成本都差不多，实际上他们的质量也都差不多，是吗？
对，是的。而且呢就说实际上你可能看出来最多只是说颜色不同，或者是说海绵的厚度不同，甚至是弹簧不同，但是都是细微的改变，但是你无法判断出比如说这种细微的改变到底会导致这个价格有多少的这个变化幅度，都是说完全是卖家怎么说你就得被迫接受这个理论。
所以啊过去有一种说法说人呢这一生可能在床上停留的时间比你白天在外边的时间都要多得多，所以买床一定要买贵的买好的。现在看来好的不一定是贵的，贵的不一定就是好的。
是的，所以我们消费者在买床垫的时候呢，实际上就说也是有会有很多这个策略可以帮你省很多钱，因为毕竟一个床垫的价值真的是很贵。基本上来说，你去拿30%的折扣，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这个销售商他会加价将近3倍，所以即便是30%的折扣，它仍旧是有很多的利润空间的。所以你可以呢，就说要么就等待呢更大的折扣时间，要么你可以主动的和零售商家这个商讨，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这个折扣幅度。因为这个床垫呢，毕竟是说可能很多人要很多年才换一个，尤其是说当我们受到这个影响或暗示说这人这一生可能在床上待的时间更长的时候，你觉得无论付出多少钱都值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很容易受到这个销售的影响，就是说你会很信任他们，说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与众不同，于是你就会愿意付出这个更高的价值。
嗯，我相信类似的事情还不仅仅是在床垫，可能其他行业其他方面的产品也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哈。那非常感谢新足迹的思考君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你刘老师。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联合时报主编单宝明的电话。宝明你好。
你好刘教。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两党在签证问题上的承诺。
是这样的，大选马上就要开始了，下周就要开始了。两党都要为了争取选民的支持呢，都在分别给大家提供一些方面的东西。联邦党承诺将为澳洲居民的父母提供连续5年期签证。目前只有那些同时提交了父母永久签证申请，而且是被逐案审理的申请人，能够获得这一待遇。如果连任，联邦党将取消这些父母必须同时提交父母永久签证申请的要求。移民部长达顿说，联邦党意识到许多澳洲人，包括我们日益壮大的南亚和华人小区，因为父母与子女分离，孙子孙女与爷爷奶奶的分离而承受着特别大的压力。我们想要帮助家庭团聚，让他们享受天伦之乐，同时确保我们这样做不会增加澳洲医疗系统的负担。他补充说，在政府的计划下，如果想要申请父母长期签证，申请人必须向澳洲保险公司购买私人医保，他们或他们的担保家庭也必须交纳一笔押金，好像是5000块钱。目前澳洲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父母如果来澳访问最多只能连续停留12个月。一些移民小区的成员不得不发起运动，让政客们注意到他们对父母常住签证的需求。去年一份网络申请请愿书总共搜集到20000个签名，却遭到移民部长达顿拒绝。我理解家人团聚对于华裔社区的重要性，对比以前这项运动将会让祖父母、父母、小孩和子女、子孙更长久的团聚，而不用长期辛苦的往返中国澳洲之间。多元文化助理部长、里德区联邦议员 Greg Laundrie 表示，我倾听当地华裔社区的意见，并非常自豪能够将此项改动实施，也就是说请愿书的目的达到了。领导这项运动的杜加尔认为，政府的声明还不够清晰。这个请愿运动的代表人说，我已经联络达顿办公室，已澄清几个问题，例如父母可以连续在澳停留时间以及押金数额。日前工党承诺上台后将改革澳洲居民父母的访问签证，允许他们在澳洲连续停留3年时间，连续停留3年时间跟现在12个月就要入境不一样的。在3期间的最后4周离开澳洲即可，签证到期前4周，也就是前1个月，那么我们就可理解为2年零11个月的连续居留签证。工党将会强制签证持有人在入境前购买澳洲公司的医疗保险产品，外加交纳每人5000元的押金，以确保年长的来访者不会给澳洲医疗和社会服务系统造成负担。这是工党的这个提法。联盟党呢，那我如果说对比的就是加码了，我再增加2年，在你这个基础上我再增加2年，医疗保险是一定要买的，但是交几千元联盟党还没有提到。
这个都是两党在大选前做出的承诺哈。那么最后哪一个党能够上台，哪一个党能够实现承诺哈，我们还拭目以待。
是是，
还有什么其他消息跟大家分享？
那给大家准备的另外一条新闻就是调查型的这个报告。年轻的澳洲人是享受型和消费高 MOZO 的一项新研究。他说，今天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把钱浪费在他们的父母认为是最奢侈的地方， 比价网站说，从取消订阅杂志报纸到省去周末的早午餐或者戒烟，普通澳洲人通过削减非必要开支每年可节省7800元。澳洲成年人他们在30种生活风尚方面的开支每月要花掉120亿元，或每年1440亿元在30种时尚风尚方面的开支。最浪费钱的项目是衣服和鞋，每年232亿元，香烟145亿元，餐馆和外卖分别是为206亿元，赌博69亿元。澳洲人为我们的恶习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每年在香烟、赌博和外出喝酒上花掉惊人的328亿元。这个调查统计说，就算有1/5的人根本不抽烟，但香烟仍是第二大开支，每年花掉145亿元，仅次于服装。澳洲年轻人是香草消费、烟草消费最高的群体，25至34岁年轻人有30%花钱购买香烟，相比65岁以上只有8%。此外，澳洲老年人更有可能在生活风尚开支上浪费钱，影片或手机游戏、护肤疗程和周末早午餐。他把这定为生活奢侈哈。
嗯，
1/3的25至34岁澳洲人在按摩上花钱，相比65岁以上的人只有8%，一个是30%，一个是8%。
嗯，
25岁以下的群体是最大的瓶装水消费群体，半数人每月最多花费40元购买瓶装水，相比65岁以上只有1/4。90%25至44岁澳洲人说他们会花钱买外带食品，相比65岁以上人为2%。说年轻人更有可能在咖啡馆的周末早午餐上花钱，33岁以下的比例为2%，65岁以上为1/3。年轻人在外头吃饭啊，简单的说，在智慧手机，我们应该是智能手机啊，和某些电子设备上，30岁比65岁以上澳洲人多出30%，这是肯定的。
嗯，
毫无意外的，大约一半的35岁以下澳洲人会花钱参加健身房或体育俱乐部，相比45岁以上不到1/5。这个调查这个负责人说，我们的研究显示，总体上澳洲老年人最节省，而年轻一代则最有可能把钱花在外出吃午餐、瓶装水、洗服装、鞋帽上。
嗯，
老年人最有可能花钱的地方是赌博，包括体育博彩、老虎机以及刮奖券，还有订阅报纸杂志。半数以上的55岁老人订阅报纸杂志，25岁以下仅为老人的4/4。
嗯，
这个调查大概就是这样说的。
嗯，不过我相信这个调查呢还是非常有道理呢。第一，因为年纪大的人他们还非常习惯于过去的阅读报纸和杂志的习惯，所以他们还会继续订阅，同时他们的社交生活的需求也大大减少了，因此也不需要去酒吧喝酒啊，也不需要去穿着时尚啊，等等等等的。所以这个调查我相信还是很有一些道理的，也就是说年轻人呢是这个社会奢侈品消费的主力军。
是是。
嗯，好，非常感谢联合时报单宝明做了以上分享，谢谢你。
谢谢你刘江，谢谢各位听众。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大洋传媒总编 Tiger 的电话。Tiger 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颜值的话题。
对，没错，是一个非常轻松的话题。
嗯，
大家都知道啊，但是也很多听众朋友很喜欢的那个相声演员郭德纲就曾经说过一句名言，颜值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不管是男女都非常在意这个东西。
嗯，我还真不知道这个颜值两个字是不是就是从他这段相声发展出来的。
我想应该不是，只不过是近些年通过他们通过这些名人不断的这种夸张式的表演呢，把这个颜值这个词发扬光大了。
嗯，
通常来说呢，我想跟大家讲，如果说大家一说到这种帅哥美女，大家可能第一印象就觉得会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印象，比如说现在欧洲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大家可能通常都会提到意大利的帅哥，或者说是德国的帅哥。如果提到这种美女呢，大家通常都会想到比如说世界这种选美冠军经常会出自委内瑞拉这种拉丁美洲的国家。但是呢，在网上的世界大家怎么看这个世界颜值最高的国家呢？确实和我们传统中的观念有很大的出入。最近呢，就根据一份最新的某知名的旅游网站公布的一份全市最新的叫做世界最高颜值国家排行榜显示呢，加拿大成为了全世界盛产美男子的国度，最盛产美男子的国度。
这个是网友评选的吗？
对，没错，而且他们的数据呢非常高，大概有超过10万名网友进行了投票选择。
我猜大概其中很多人都是来自加拿大。
但是呢，这份报告呢，从另一个侧面说呢，不一定真的是，因为对于美这个概念，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嗯。
但是说呢，却有一定的引导性。比如说，这个为什么大家会认为加拿大是全世界最盛产美男子的国度呢？这里面他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呢，在受访对象中呢，有5万名女性认为加拿大的新任总理特鲁多是一个典型的万人迷，也就是说。正因为这位加拿大总理长得特别帅，潜移默化就让这5万名受访者女性认为加拿大的男子就更具有吸引力，
因为他们大概没有看过其他的加拿大的男子，在电视上看到的都是特鲁多总理的样子哈。
对，没错。那同样呢，咱们澳大利亚也沾了这个光，澳大利亚的男士排在了这个排行榜中的第3名，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澳大利亚的男性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群体。
可是我们有过帅哥总理吗？
没错，我们没有帅哥总理，但是我们却出了2名帅哥演员，主要功臣来自于出生于墨尔本的2个兄弟海姆斯沃斯兄弟。大家可能一听第一反应是说这2位是谁，可能没有任何印象，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如果大家看过好莱坞的电影雷神系列，以及很多电影中都出现了雷神这个角色，大家是不是有印象这个男士？
很可惜我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可能在这些电影在年轻人中非常的受欢迎，可能也是网民的主体了。
嗯，
这里面的哥哥克里斯呢，恰恰就是雷神的扮演者。他在2014年还被美国的人物杂志评为了全球最性感的男士。他出生于墨尔本，而他的弟弟呢，利亚姆呢，可能名气稍逊，但是说呢，他也曾经出演过好莱坞的电影，比如说《敢死队2》和《饥饿游戏》，都是非常票房非常高、非常受欢迎的电影。就这2个兄弟，极大的提高了整体墨尔本男，不是澳大利亚男士的这种颜值度。
所以呢，这些参加投票评选的人呢，都是根据他们脑子里边看到的某一个形象，就认为那个就代表了某一个国家了。
这个国家，对，也就是说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人，也许对他们来说起到潜移默化作用，他们就想当然的认为这个国家的男性或者女性的颜值非常的高。
嗯，
同样，所以说，但是澳大利亚女性就没有这么的排名就没有这么靠前，她在整个排名榜中的女性排在了第8位。而且这份报告呢还给出了一些说男女的差异性的话题，比如说呢，他们认为所谓颜值呢也不仅仅是一种通过眼睛来感官的。
嗯，
其中有53%的受访女性就认为呢，他们认为男性的颜值高的某一个标准就是认为他们要表示这个男士的性格要非常的好。
嗯，
就是说53%的女性可能更看重性格，如果说这个男士的性格非常有魅力，可能在这些女性的心目中就属于颜值高，是一个非常泛泛的概念。但是相对来说，到了男性来说呢，这个标准可能男性的这种审美标准就更贴近颜值这个概念，就是说超过70%的男性就认为呢，女性的面部五官和头发颜色是两个最为关键的因素，让他们决定这位女性是否有颜值高。其中呢，有41%的受访者呢认为这五官最重要，而34%的男性受访者认为呢，对方的头发的颜色非常的重要。所以总有人戏称男士是视觉动物，可能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所以说，我想这个所谓的全球颜值排行榜呢，大家也不必太为较真，它只是一种可能网友的一种娱乐化的东西。但是说呢，毕竟因为参与的人数众多，也某种意义上反映出了一种所谓在这种社交媒体和新媒体的延伸下呢，很可能大家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甚至一个人或者一个网红或者是一个明星一个政要，就可能会影响到一个大的群体对于一个国家的改观或者是一种判断。
嗯，
这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嗯，不管他这个评比的意义是不是重要哈，至少澳大利亚的男人排在第3，女人排在第8，还是很让澳大利亚
对还是不错的
这样一个中等国家的人民感到非常骄傲的。
对，没错。
嗯，好，非常感谢大洋传媒主编 Tiger 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